好，弟兄姊妹平安。咁咧，好感恩今日又可以再次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今日咧，我要分享嘅系《尼迦书》7:8-20呢个嘅段落。《尼迦书》咧喺旧约嘅小先知书里面系排行第6嘅。咁全卷书一共有7章，传统嘅睇法咧就认为呢卷书嘅作者系尼迦先知啦。而根據尼迦書1:1，我哋知道咧，佢呢個尼迦先知係經歷咗咧3位猶大國嘅君王，分別係約坦、亞哈斯同埋希西家。因為呢一度咧聖經咁講，當猶大王約坦、亞哈斯、希西家在位的時候，摩利沙人尼迦得耶和華的默示，論撒瑪利亞和耶路撒冷。所以咧，我哋推斷呢卷書大概係喺公元前8世紀嗰度咧寫成。當時嘅情況咧就係亞述帝國不斷去崛起啦，所以咧佢哋會對以色列國同埋猶大國咧構成好嚴重嘅威脅。而當時由於成個社會嘅商業都好發達啦，社會又好繁榮啦，除咗咁樣之外咧，其實一個咁樣嘅地方，佢哋好多唔同嘅即係區域咧，都有一啲貧富懸殊嘅情況出現啊！嗰啲商人同埋社會上面好有地位、好有權勢嗰啲人咧，佢哋會點樣啊？欺壓弱小，所以尼迦書佢所寫嘅嗰個目的，其實就係想咧去到預言猶大國因著佢哋嘅罪，佢哋會遭遇國難啦。亦都尼迦先知透過呢卷書去指出社會好多不公義嘅情況，亦都會宣告神嘅刑罰係會嚟臨嘅。但係佢最後其實亦都喺呢一卷嘅書裏面都分享咗一個預言，即係以色列國一定會復興呢個嘅訊息。咁尼迦書其實整體嘅結構，我哋可以睇到咧，佢係由3篇訊息組成嘅，每一篇訊息就係由審判開始，由盼望結束。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就係第3篇嘅訊息裏面最後面嗰個盼望嘅部分。所以咧，我哋都一齊咧深入啲去睇下，究竟先知尼迦佢帶俾一啲咩盼望嘅訊息俾一班以色列民。我會將全段嘅經文分做4個嘅部分。第一個部分就係8-10，喺呢一度咧，我哋睇到神係公義嘅。呢3節嘅經文係咁講：我的仇敵啊，不要向我誇耀，我雖跌倒卻要起來，我雖坐在黑暗裏，耶和華卻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到他為我辯屈，為我伸冤。他必領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見他的公義。那時我的仇敵，就是曾對我說耶和華你神在哪裡的，他一看見這事就被羞愧遮蓋。我必親眼見他遭報，他必被踐踏如同街上的泥土。呢3節嘅經文呢，就係猶大國向佢嘅仇敵嗰班亞述人同埋巴比倫人呢所講嘅說話。第8節嗰度呢，我哋睇到猶大國佢會講自己呢，我雖跌倒，我雖坐在黑暗裏。其實佢咁分享呢，其實就係預言將來佢哋其實都會係經歷一啲黑暗嘅時期啦。譬如係之後我哋都知道猶大國呢係亡國呢件嘅事啦。而去到第9節，猶大國繼續呢去講到，我要忍受耶和華的惱怒，因我得罪了他。其實喺呢一度呢，正正睇到猶大國佢承認自己嘅罪，所以佢知道佢要承受神嘅怒氣同埋刑罰。但係大家可能會問啦，啊，即係既然有罪啦，點解後面嗰度呢經文佢講話直等他為我辯屈，為我伸冤呢？其實根本就冇冤情啦，係咪？因為佢犯罪嘛，咁佢被罰都好應該啊。咁其實呢一個係聖經翻譯嘅問題嚟嘅。咁有聖經學者呢，佢將呢一句說話，佢嘗試去搵返個原文嘅意思，佢會咁樣譯，佢就會譯做呢，直等到他審斷我的案件，執行我的刑罰。 即是说其实神是不会因为那些犹大国犹大人他们犯罪而帮他们出头的，而是会照住他们所犯的罪去惩罚他们。虽然是这样，我们呢在这里就看到神其实他不单只是要惩罚他们，去到第十节那里我们看到呢，神是要去为他们施展公义，给他们有希望，给他们可以呢起翻身，可以看得到上帝那个的公义。就是呢在第十节那里讲到他会看到他的仇敌，就是那一班曾经去取笑他们，曾经那么不尊重神那班的仇敌，他们最后会怎样？他们会被践踏如同街上的泥土一样。我想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神是那位公义的神，他是会审判人的罪，同埋会施行刑罚，就算是以色列人其实都不不例外的。我想神是不会不处理我们罪的问题啦，只不过当我们一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若果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会赦免我们的罪。我在想以色列民那种的眼心呢，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去引以为鉴的。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段落呢，尼迦书一路是讲紧好多以色列民的罪，包括那些人他会用不择手段去攞啲财物啦，那些君王那些审判官他们受贿啦，那些权贵他们互相勾结去欺压一些弱小啦。其实反照返今日的我们，会不会其实我们都有一些罪是缠绕住我们的呢？又或者我们是不是都好像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心硬，其实明知自己有罪就不愿意去改变呢？我在这里呢去想到，其实很多弟兄姊妹他在信仰的追求，有些时候可能是停滞不前的，处于一个阶段。我想当中最大的阻碍呢，就是意见接受态度照旧这一种的想法，明知圣经的教导呢是要怎样怎样的，但是我不愿意去改变，反映了其实他们是活在他们自己的信仰当中。这个自己的信仰有什么特点呢？我去思想就是，其实事事都是以自己的舒服为最高的目标，就算自己有罪，明知自己有罪其实都不肯去改变，更加去即是谈不上即是要去到活出圣经话俾我哋听嗰种嘅信仰嘅生命。弟兄姊妹，我想喺呢一度咧同大家去分享，就系请大家记得神咧系公义噶，佢一定系唔中意我哋犯罪，愿意我哋每一个我哋都唔向罪投降，时刻去省察自己嘅罪，向神认罪，求上帝去帮我哋改变。尼迦先知佢继续咧。在下一个部分去讲神的另外一个的属性，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部分他是讲出神是一位赐下盼望的神。那我们呢可以看一看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在这三节里面我们看到先知呢他带领以色列人看到一个将来的景象，这个景象就是耶路撒冷的城墙他一定会重修，个境界一定会开展，而散落喺唔同地方嘅犹太人同埋信主嘅人，佢哋会翻翻去耶路撒冷嗰度。喺第十一同埋第十二节里面咧，我哋睇到日呢一个字出现咗三次，而通常喺旧约里面讲呢个日呢一个字咧，就系代表住将来嘅一个日子，即系话呢个日子系神会去作审判的一个的日子啦。有些圣经学者会形容为这个日子就是将来末世神即是要去做这个审判的日子。而去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这里的景象就是呢，那些人是要从亚述，从埃及的城邑，从埃及到大河，从这海到那海，从这山到那山，简单一点来讲就是所有那些信主的人，他们会在全世界不同的地方，他们都会回去圣城 耶路撒冷，他们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他们的身份地位，一起回去神的身边。而去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呢，这里讲的那些未信的人的结局，他们是会因着他们的罪而令到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会变得荒凉。我们试一下呢去想回头先，即是经文的信息。第一部分的内容，神去分享，就是他讲出神的公义之后，其实这里呢的内容是讲紧上帝是俾到佢子民有一个嘅盼望，就是将来佢哋会返去呢个圣城耶路撒冷，返去自己屋企。其实呢个应许呢，某程度上去到尼希米嘅时代已经系实现咗一部分㗎啦，因为尼希米就带领住啲以色列人返去耶路撒冷呢个地方去起返佢哋嘅城墙啦。但系而呢个盼望其实对于我哋嚟讲呢，都可以去想，就是即是这个就是末世将来神即是去审判的日子，对我们来讲呢，就是因着我们即是信神，我们将来是会得到永生，我们最后是会回去神身边。那我想即是究竟这个应许对于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的生命是有什么影响呢？即是刚刚两个礼拜之前，大家知唔知有一项盛事喺香港就举行咗，记唔记得？两个礼拜之前嘅星期日，记唔记得？就系渣打香港马拉松，系咪？咁啊，两个礼拜之前咧，我一打开手机，哇！即系嗰啲社交媒体全部都洗晒版噶啦。其实即系我啲朋友，哇，好多就 post 咗佢即系去参加马拉松嗰啲嘅相啊，咁样啦。我谂即系。对于一个好少运动的我呢，我真的打从心底里面，我好欣赏每一个即是参加这个马拉松的跑手，无论他们跑 10K 半马全马，我都是好欣赏他们的。因为其实他们即是那个信念好强大，他们有一个的目标，有一个的盼望，就是我参加这个比赛，我就是要去完成这个赛事，我就要去突破 PB， 就是那些 personal best，即是我自己最佳的纪录啦。而为了要获得这个目标，要达到这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带给他们呢有很多的满足感，有很多成功感。而这种成功感、满足感就驱使他们呢可以很努力去练习，风雨不改。就算即是练习的过程很辛苦，都有力量呢去推动他们自己呢去完成这个的练习。咁我哋作为信徒，当我哋知道我哋有呢个永生嘅盼望嘅时候，其实呢个盼望就好似嗰啲马拉松选手所向往嘅达成目标嗰种嘅满足感同埋成功感一样，驱使我哋喺我哋行人生嘅路嘅时候，虽然困难重重，虽然好多挑战会出现，但系我哋仍然有力量去向前行。弟兄姊妹，其实神已经俾咗一个盼望俾我哋，愿意我哋喺人生难关出现嘅时候，我哋可以握住神俾我哋呢个永生嘅盼望，我哋有力去依靠神去向前行。呢度讲咗神系嗰位赐下盼望嘅神。去到第三个部分，我哋睇到呢神系一个好信实嘅神。神嘅信实是从古到今都不会改变的。在十四至到十七节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弥迦先知他呢要去向神去祷告。我们见到第十四节那一段呢，他去祷告神，即是要做两件事的。第一件事，他求神呢去将他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就是你产业的羊群，这个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他求神呢给他们可以在巴山和基列这两个地方得食物，好像古时一样。那我就去翻查一些资料啦。其实什么叫做用你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呢？很多时候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都看到这个像是不是，即是特别诗篇23篇那里呢， 讲到啊，即系你嘅杖、你嘅肝都安慰我。究竟杖系咩意思呢？咁我就上网揾咗一幅图，呢幅图咧睇到杖同埋肝就系咁样噶啦。杖咧系一支咧牧羊人佢哋会带住去，即系去放羊嘅时候会带住嘅一支杖啦，系短嘅。而呢支短杖咧，佢嘅作用就系要去到保护啲羊群。就是当那些野兽有些狼啊那些要想去攻击啲羊群的时候，他就可以拿这些杖呢去到赶走他们。尼家先知的心意呢就是好想神即是成为他们的牧羊人，可以呢去到保护他们。而另外一样特别的地方呢，就是他说好想神去用他的杖牧放你独居的民。为什么他会说我们即是这班以色列民是独居的呢？咁原来当时即是以色列国是被亚述帝国即是去攻击他们啦，以致他们最肥沃的土地呢被亚述帝国呢攞晒。所以他们其实只有一个好不是太好的地方可以居住。就好似俾人孤立咁样，所以咧呢一度圣经佢就讲话，哦，求即系神去用佢嘅杖去牧放佢呢一啲被孤立嘅佢嘅子民。OK， 呢个系第一点啦。而第二点咧，其实我哋睇到尼家佢求神咧，让佢哋喺巴山同基列得食物啊，好似古时一样。咁巴山同基列究竟系咩地方嚟嘅咧？原来这两个地方他们在古时，即是摩西和约书亚的年代呢，是以色列民他们一路拥有的土地来的。那这两个地方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很肥沃的土地啦，里面有很多很好的树木，有很多农田，有这些农田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呢去放牛啊放羊啊这样。但是当时他们被亚述即是已经攻占了这些地方，所以他们失去了好像巴山和基列这些这么好的地方。所以即是神的祷告呢，很想神即是离家的祷告，就是很想神去出手去帮助他们。那神怎样回应呢？我们看到第十五节他即时回应，他这样讲，他说我要把歧视显给他们看，好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你见到神就是应许佢咧会好似以前佢哋出埃及嘅时候一样，咁样去到咧俾佢哋有嘢食，去保护佢哋。跟住我哋睇到咧第十六、十七节嗰度系形容咗好多，即系当嗰啲外敌听到神呢一个嘅应许嘅时候，佢哋嘅反应系点样？呢度咧有好多唔同嘅反应啦。第一个，佢哋系会为到自己嘅势力羞愧，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他们见到神的能力太过大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哇其实很渣很害怕这样。第二就是他们用手捂口，他们即是用个手呢掩住自己的口，他们觉得很惊讶见到神要去做一些歧视出现。第三就是他们掩耳不听，就是因为神他的歧视实在太过震撼了，叫他们不想再听。为什么？因为他们越听就会越觉得自己很渣，亦都越听越怕神，一个这么有能力的神他会去惩罚他们。而去到第四样东西，就是他们会舔土如蛇，其实就是象征他们被打败。而又如土中复行之物，其实就是讲他们最终这一班外敌是会被羞辱。所以他们最终的下场是怎样呢？这班的外敌就是他们唯有乖乖地走出他们自己的营寨，他们去投降，在神面前去投降，因为他们都即是很惧怕上帝那种大能。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几节的经文呢，我们一方面的确看到神那种的大能，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加可以看到呢，就是在第十四和第十五节经文都讲到呢，像古时一样，像出埃及地的时候一样。即是说尼家他的祈祷就是求神帮助以色列民好像以前这样。 而神就应许他们，他会好像以前那样去向他们施行歧视，即是突显了神就是那位从古到今他都是那么信实的神，他所应许是永远都不会落空的。那既然神这么信实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又可以多些去信靠神的应许呢？咁喺即係牧會嘅過程裏面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見到即係弟兄姊妹好多一啲困境啦。咁喺個困境裏面似乎亦都冇乜出路，有陣時都唔知道點樣去幫佢哋去走出呢啲嘅困境。雖然呢知道聖經係有佢嘅應許啦，我哋睇到神係佢一定會看顧住我哋，會與我哋同在，所以就算我哋遭遇好多患難，其實神都是会同我哋一齐嘅。不过有啲时候我自己都信心软弱，我都冇十足嘅信心可以相信神点样可以为弟兄姊妹去扭转佢哋嘅劣势，可以俾佢哋一条出路。但係即係喺一个又一个弟兄姊妹嘅身上，我睇到上帝嗰种嘅带领，神就总会喺一啲绝境嘅时候，他会为弟兄姊妹去开一些出路，让他们可以呢很安然去度过这些的困境。弟兄姊妹，如果你以往经历很多神的恩典，我邀请下次当你再面对困难的时候，回顾这些的恩典，你就有力量去面对你目前那种的困难。因为什么？因为神从古到今他都是信实的，他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去到经文的最尾的三节，其实是一首赞美的诗歌。这首赞美的诗歌是歌颂神那份无可比拟的慈爱。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搭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你必按古时起誓，应许我们列祖的话，向雅各发诚实，向亚伯拉罕施慈爱。这一首赞美的诗歌，我们看到有两个字，施恩和慈爱。这两个字在圣经的原文是同一个字，是 hesed 这个字，即是代表神那份守约的爱。而这份守约的爱呢，是没有一个神明是其他的神是可以去相比的。在第十八、第十九节那里，我们看到神他是会赦免我们的罪，而且会怜悯以色列民，就好像妈咪对他的仔女那种很温柔很深厚的爱，而且会帮助他们呢去战胜罪恶，将所有的罪呢是清除。情况就好像怎样呢？这里有个形容，他说好像将那些罪投于深海。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呢，出埃及的时候什么东西是投于深海？就是那班法老的军兵，当他们去追以色列人的时候，在红海那里就怎样被红海的水淹没了一样。所以呢一度其实圣经咁样讲，佢就係要再次强调神嗰种嘅信实，佢从古到今都系一样去爱佢嘅子民。而去到最后一节，弥迦佢再次去重申神佢会守约履行佢当年对亚伯拉罕嗰个嘅承诺，就系应许佢要成为万国嘅父啦，要应许佢嘅后裔会多如天上嘅繁星。简单啲嚟讲，其实就好似呢一度咁讲，佢要向亚伯拉罕、雅各同埋佢哋嘅后裔去施慈爱。咁神嘅慈爱究竟系点样嘅呢？我尝试即系去安静，即系去谂，我试下咧从两个角度去同大家去分享。第一个系好正面嘅角度去分享。其实当我一路去读圣经，读好多先知书啊，读以色列民好多嘅历史，我哋知道呢班以色列民呢，佢哋都几衰嘅，佢哋会拜偶像啦，佢哋会欺压嗰啲弱小啦，佢哋会同唔信嗰啲民族去结盟啦等等。但係当我睇到佢哋好多叛逆、好多不忠嘅时候，我同时睇到神 那份的忍耐，虽然他们一次又一次又一次让神失望，神亦都透过先知向他们去发出很多审判的讯息，但是最终你会看到神的心意呢，他都是很想都是爱他们，只要他们回转的话，神就会去赦免他们的罪。而这份爱是建基于什么呢？就是建基于他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呢，我未必可以全部完全可以很容易这样去跟着去做的。譬如即是彼此相爱啦，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都做不到，因为即是我都会嬲人啦。咁啊，当我嬲嘅时候，我发现其实自己都其实唔系太有爱心嘅啫。咁我亦都好沮丧啦，唉，自己都真系好差咁样。咁但系我知道神嘅慈爱，佢一直都喺度嘅。只要我时刻去依靠佢嘅时候，就算我一次有一次令佢失望，我仍然可以继续行呢条天国嘅路，因为神佢慈爱嘅大就系，就算我哋犯错，屡劝不改，神仍然系爱我哋，仍然等候我们回去他的身边。而这件事就给我有很多的力量去面对我前面很多的困难。而我试下从反面的角度去想一下神的慈爱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了神的慈爱，我们的生命会是变成一个怎样的光景呢？譬如我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了神的慈爱，当我们发现我自己的生命做不到圣经的教导的时候，我很可能就会怀疑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值得被神去爱。又或者当我们面对很多人生挑战啊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认定哎，一定是神不爱我们啦，所以我才遇到这么多这些困难，这么多挑战，去到这些的困境里面。又或者另一个方向就是，如果我们没有神的慈爱，我们可能会很想从其他途径去拿到爱，但结果可能就是处处都碰钉。这些生命的状况其实都不是理想的状态，这些的状况是会令到我们的生命呢很多不安稳，很多的沮丧，很多的绝望。其实弟兄姊妹，神的慈爱即是祂守约的爱呢，是这个世界或者其他所有的神所有的人其实不能够给我们的，是我们生命力量的泉源来的。所以我在这里呢很想去挑战大家，就是当有些时候如果你的生命缺乏了力量的时候，我邀请大家请你思想一下神的慈爱，因为祂的爱永远都在这里，让即是上帝的爱呢可以成为我们前行的一个的动力。有些时候呢即是我见到弟兄姊妹可能遇到一些很困难的情况底下，其实我自己都是觉得很不开心，因为一方面我会为到他们的情况难过啦，亦都为到我帮不到他们这件事亦都是很沮丧啦。但是更加另外一件事我看到就是我们是一班信神的人，是不是？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是不是可以表现出跟其他人有一些的不同呢？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那位这么有公义，这么有信望爱那位的神。那我希望今日当我们从弥迦书这一段的经文七章八至到二十节那里，我们刚才一路去思想就是神的属性。今天我们看到有四方面，神是公义的，神祂会赐下盼望的，神是信实的，神祂的慈爱是无可比拟的。愿意我们一同去仰望谨记神的公义，祂的信，祂的望，祂的爱，以致当我们人生经历不同的难关的时候，我们可以好好去仰望这一位这么公义，这么有信望爱的神，叫我们可以有力去活出我们所信的。 而家就让呢我带领大家一同有个祷告啊。亲爱的天父，都真的在这里很感恩，因为呢我们有圣经的说话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的指引。今天呢我们从弥迦书我们看到神，你就是那位公义的神，你呢有信有望有爱，愿意呢我们在人生经历不同的关口，特别是一些很困难的处境的时候，愿意呢上帝你都给我们去记起，你就是这么有公义，你就是这么有信这么有望这么有爱，以致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力量，我们继续呢去捉实你的应许，我们继续呢可以一直去向前去行这条的天路。愿意神你都时刻都帮助我们，叫我们都真是从你自己的说话里面得着力量，我们去经历透过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出即上帝你那种的属性。在这里好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